基本上修道就是个骗局。宗萨钦哲仁波切对《金刚经》的开示。我非常高兴能够稍微讨论一下这部深奥的经典。许多人牺牲了周末，你们大概有很多人一大早跑到这里来，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但是你们付出了这样的牺牲，我相信如果以正确的发心这么做，一定可以累积很多功德。有些人来这里也许只是好奇，有些人来这里也许是因为朋友的强迫或影响，这样也好，这会给我一些压力，我想这大概是我必须偿还的业吧。也许有些人来这里是认为可以得到许多问题的答案，也许你认为这部深奥的经典能带来大家都在寻找的通向快乐的钥匙。不过我得提醒你，期望不要太高。也许有些人来这里只是想得到加持，主要不是我的加持，而是佛陀亲口提到过好多次来自这部经本身的加持。人们相信，如果和佛法有缘，金刚经能带来极大的加持。也许有些人想，这是一个宗教的开示，期待听到许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做，什么该避免等实用的教授。宗教总是与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我们对佛教也有这样的期望，渴望得到应该如何做的指导，是人类的天性。我注意到《金刚经》在中国的大乘佛教徒中非常受欢迎，这很好。最近我在读老子的《道德经》，我觉得它与《金刚经》相类似。不过尽管中国人喜爱读《道德经》，却似乎喜欢流连在儒家的思想里。我们向往得到简单的指示，就像许多宗教和哲学体系所提供的指导。我们渴望被告知，如果这样或那样做，例如拥有正确的见地和行为，就可以得到某种成就作为奖赏，比如可以升天堂。这是我们想听到的。也许佛教应该有些简单可遵循的规矩，比如说佛教徒一生必须去朝拜一次菩提伽耶，或者佛教徒不能吃鸡肉，印度教徒不允许吃牛肉，伊斯兰教不允许吃猪肉，那么佛教徒就不允许吃鸡吧。另外佛教徒每天要做三次祈祷，早上、中午和晚上各一次，只要如此就是佛教。如果这就是佛教，地球上会比目前有多100倍的佛教徒。但是信或不信，佛教不是这么简单，它非常多样化，有极丰富的多样性，它深邃广大，无穷无尽。须菩提，那位叙述或开始了解此经的人曾问道，在未来的末法时代，人们真的会接受这样的教授吗？佛答道，你怎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记得吗？有许多理由可以说须菩提是对的，他的疑问是非常有价值的。当他问他们能接受吗，那是个很好又相当有价值的问题。为什么有价值呢？因为这部经中的话语超越了平常的概念。不过不要认为因为这部经非常神圣，所以超越了我们的概念。月称菩萨曾说，一个人至少要证到菩萨初地，才能够诠释佛经。因此请不要期望我逐字逐句去解释这部经，不过我会试着摘录无著菩萨和莲花界菩萨注论中的一些解释。 为什么《金刚经》的内容如此难以接受？简单来说，是因为这部经在讲，整个佛法基本上就像是安慰剂，不过它是有效的。我们毫不怀疑安慰剂是有作用的。即便如此，听到说佛法是一种安慰剂，是不是挺可怕的？你不怕吗？我就怕。基本上，修道就是个骗局。我们所深爱的修道是假的。宗教可能指着其他宗教说，那个宗教是假的。可是，除了佛教，没有别的修道宣称自己是假的。这是个很重要的声明。举例来讲，当佛陀说，那些以相见我的人拥有错误的见地，像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马上就下意识地想，那佛一定是有其他的相，而不是描绘、雕刻或用木头、石头做出来的相。不过即便我们所热爱的修道是一场骗局，即便它是安慰剂，它却是必要的安慰剂，必要的骗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执着、束缚和串习，必须被斩断。藏语中的《金刚经》或梵文中的《金刚》有很多不同的翻译，中文倾向于把它翻译成《金刚能断》，能断骗局之金刚；很多藏文译师把它翻译成《能断金刚的智慧》。因为我用的是藏文译本，所以我要讨论的是能切断金刚的智慧。说到切断，这就意味着有一个问题，一个需要被切断的壳或形象。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所有的串习习性是问题，有些像蛋壳一样的脆弱，轻轻一敲就可以解决了，有些则非常顽固，就像因陀罗的标志金刚。金刚石，此处是指英文翻译的钻石，即金刚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翻译。金刚是一种物质，是天神因陀罗使用的武器，据说它可以摧毁一切，但却没有任何东西能毁坏这个金刚武器。就如同因陀罗的金刚一样，我们的一些习性和执着是如此的顽固，似乎无法被摧毁。这部经教授的智慧甚至能够切断这种金刚。有些污染容易被切断，有些则很难，这要取决于你对这种执着有多么习惯。在一开始还可能是完全是新手的时候，要戒烟戒酒很容易，可是如果一直抽烟或喝酒，一阵子以后你就离不开他们了，不只是身体和精神上，甚至是理智上都离不开他们。如果你突然停止喝酒和抽烟，和那些抽烟喝酒的朋友们混在一起，就会觉得别扭，没办法真正的跟他们交流了。所以即使你意识到喝酒跟抽烟会很明显让你的身体和精神都受损，还是停不下来。你抽烟的习惯、喝酒的习惯变得很顽固，不过还没有金刚强。假如你最终采用了某种方法，去看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师，或者进行某种治疗，强迫自己不要抽烟喝酒，然后会发生什么呢？你会为能够达到不抽烟、不喝酒的境界而骄傲。在《金刚经》中，这种因戒了烟、戒了酒而产生的骄傲，就像是金刚，它是最顽固的习性。只要你落在了戒烟的状态里，这就意味着你还被曾经抽过的烟纠缠着。这部经一开始就讲到，你不仅不应当抽烟，他还讲到你应该超越不抽烟。 这就是为什么须菩提问佛陀，末法时代的普通人能接受这种教法吗？这是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疑问。通常大多数人宁可听到不要抽烟，那是个坏习惯，不利于你的健康。如果再听到一些额外的讯息，比如超越能够戒烟的骄傲，会让我们困惑。许多人会回过头来猜度，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再抽烟呢？再举个例子，所有地狱道的痛苦，所有那些烧烙和割截的可怕描述，大多数人愿意听。如果我们行为不好，就会落入地狱，所以我们最好行为良好。甚至佛教徒用这种方法把地狱景象描画在寺院外面等等。不过要理解大乘佛教说的，你的嗔恨与地狱没有差别，没有外在的地狱，这就更难了。而更难理解的是，没有与生俱来的嗔恨。因此以慈悲的修行之道去净化这种非本具的嗔恨，与使用安慰剂没有分别。再举个例子，许多人都喜欢听佛安住在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地方，我们愿意这样想，如果我们向佛祈祷，佛就会与降加持，赐予所需，保护我们免于磨难等等，这很容易接受。因为当事情很顺利时，我们心情也很不错时，我们可以向佛祈祷，这其实与抱怨没什么两样。能有个人在需要的时候向他求助，不顺的时候可以埋怨，这也蛮好的。可是更难理解的是，你的心就是佛，这就挺吓人的。因为这样一来，所有的责任就是自己的了。不过更让人害怕的是，了解心根本就不存在，这就使得理解如下的话很困难。只要有32相，80随好，只要有佛的颜色和形状，他们就都是骗人的，都是虚假的，没有这些才是真的。在大乘佛教中，最重要的特质是般若，根本的智慧。其他的特质，比如布施、持戒、道德，都赐予智慧。这不是我编造的，寂天菩萨在他的《入菩萨行论》的第9品中说，所有广大无尽的菩萨行，如布施等，都是为了智慧而说的。什么是智慧呢？这很难解释，《金刚经》会诠释它。以下是我的解释。智慧是我们心最正常的状态，请把这句话画下来，它是最正常的状态。什么是正常状态？定义正常状态是很难的。通常我们看着这朵花，然后想这是朵花，这被视作是正常的概念。如果有人走过来开始吃这朵花，我们马上就会想这人应该进医院了，我们会认为那不正常。同样的，我们会认为有心理疾病、吸毒或酗酒是不正常的。我们不就是这样定义正常状态的吗？用同样的逻辑，如果从圣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话，我们都不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心理疾病，我们有贪欲、嗔恨、嫉妒、傲慢等等，所以透过我们的病态而得到的所有认知都是不正常的。如果你仔细想想，这种说法是对的。举例来说，你想想看，有人认为某种名牌的包包是物有所值，难道这不是不可思议的吗？为什么它在中国，尤其是在日本，那么受追捧？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好好想一想，这样的追随潮流是有点不正常。我们每天都在做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成千上万的人为了某个原因在增肥，而成千上万的另一些人为了某些原因在减肥，这非常不正常。可是没有几个人有深刻又有逻辑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增肥或减肥。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假日旅行，我们几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旅游。现在大家去的目的地都没什么特色，没有多少不同，到处都一样，基本上就像是到了你自己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除了因为假日，夫妻有更多时间吵架。同样的，商店里的时装看起来也都一样，也许是我不够敏感，不过我真的看不出两个名牌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前几天我坐在一家咖啡店里，人们背对着我走向一个扶梯，所以我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不看他们的脸，这些人看上去简直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地球上做的一些事情，从一位真正圣者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很不正常。比如假设我能在地球上活80年，这要求已经很高了，野心很大。不过就算我真的活80年，这意味着我的生命已经过去一半了。在剩下的40年里，我需要多少条牛仔裤呢？我想20条就够了，大概需要80件 T 恤衫。如果这么估算的话，我的生活可以过得很经济的。不过我们可不是这样购物的，不是吗？有的人买东西就好像我们有10万只脚或者10万辈子可活。我们当然可以责怪广告公司，不过是你的心不正常。当然这种不正常对生意是很好的，如果人人都真的心理健康了，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因为谁还买东西呢？我要介绍给你们的是究竟的正常的心，有3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培养这种智慧。经由听闻教法，你可以培养一定的智慧。比如你听到这些教授而觉得对，有道理，这就是一种小的立正式的智慧。不过如果你思考所听到的和读到的，然后产生了更大的信心，那就更好。但是经由听闻读诵而产生的智慧和经由思考而得到的智能是透过推理逻辑产生的，就像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然后思考它一样。真正的智慧只能来自禅修。禅修时我们做什么？我们试着逐渐放开，抛弃所有的参考点，例如见地、道、果和目标，所有这些参考点都必须要消除。只要有参考点，我们就会一直比较，而与参考点做比较常常就是不安全感的来源。顺便提一下，我可不是说把心放空，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参考点。我的意思是不要被参考点抓住或困住。让我们从这部经的名字开始，《金刚经》。这里我把它译成能断金刚的智慧，它也被称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300节诵的经文非常简短，目的是为了让追随者可以诵读、书写和保存它。这部经从阿难陀的宣告开始，如是我闻一时。这句如是我闻是个很重要的宣告。一方面这说明阿难陀是个见证者，同时透过声称如是我闻， 也在表明阿难陀的解释或说明不是出自他自己的正量，他只是在复述佛陀讲过的话。还有经由说明他是听闻的，他也没有宣称他已经理解了。你们必须记住，这是一部大乘经典，不过讲述者却是声闻。阿难陀不是大乘弟子，他是声闻。很奇怪，我们大乘弟子看不起声闻乘，叫他们小乘。没有他们，我们所有的经典都不可能存在。例如《心经》是由另一位声闻舍利子叙述的。如是我闻一时，就更精确了。这表示它不是一个模糊的场合，而是于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地点。这里所指的具体地点就是祇树给孤独园。在这个园的中间有一片树林叫祇树。祇树林，这个祇树给孤独园在舍卫国。人们相信佛陀在舍卫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不仅是阿难陀，而且还有1250名大比丘也在场，不只是声闻乘的比丘，还有许多大菩萨。一天早晨，佛陀从居住地起身，着衣脱钵入舍卫大城，乞食结束后开始吃饭。中午把一天中的最后一餐吃完后，他收起衣钵洗了脚，这些都是象征性的教授，以便烘托出这个深奥教法的氛围。然后他非常专注地笔直端坐在天神铺好的坐垫上。那时许多大比丘聚拢来，恭敬顶礼，绕佛三圈，坐在佛的周围。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尊者须菩提也来了，坐在某个地方。随后须菩提起身，把他的法衣搭至左肩，右膝着地，双手合十，对佛说。这就是场景，在经典中常常能找到关于场景的描述。这也许很印度化，不过这些场景的具体细节却非常深奥，同时提供历史背景给我们。请记住，这是个很重要的教授，其中一些抽象的论述等同于目前那些物理学家在会议室里讨论的似乎是原创的发现。只不过这些问题在2500年前就被讨论过了。假如你认真地想一想，这真的很稀有。2500多年前，在印度的某处树下，佛陀和他的弟子们讨论着最深奥的话题。他们没有讨论如何去统治国家，如何以例如如果不这样和那样做就会下地狱的话恐吓民众。他们讨论的是深奥又先进的话题。可以理解的，须菩提跪下后首先赞美佛陀，多么稀有啊佛陀，多么稀有啊。佛特别的护念诸菩萨，他说了两次稀有，这是他所做的重要评价。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高僧大德们也极为强调读诵《金刚经》。建立佛的继承人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诵读、思考和修持《金刚经》，你就成为佛的传人。伟大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成为佛的传人，没有人是主要的继承者。成为佛陀的传人，不只意味着成为佛的孩子，而是能继承佛的圆满。我们要认识到，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本身就具有成为佛的传人的品质，我们就是佛，我们拥有佛性的潜能，这个事实是很奇妙的。同时，如来特别护念那些培育佛性潜能的菩萨， 也同样是稀有的。须菩提问佛，菩萨怎么才能圆满深奥的道？菩萨如何才能证得本性？佛陀说，善哉。赞许须菩提的提问，然后建议须菩提专心听。接着佛说，他将要解释菩萨应当如何建立，如何安住在这深奥的道上，如何发菩提心。佛最开始跟须菩提讲的话是关于菩萨的发心。菩萨应当如何发心呢？菩萨一定要有度化一切众生的决心，所有卵生的如鸟，所有胎生的如人，所有湿生的如蝴蝶，所有化生的如天神，所有像我们一样有形色的以及无色的，比如某些天神或鬼，所有那些像我们一样有思想但是没有粗重五蕴的，比如一些高级又特别的神，甚至那些无想更高级的天神，菩萨要引领所有众生证入究竟涅槃而得度化。当然，所有地狱道、恶鬼道和畜生道的众生都要度化入涅槃。不过，这个陈述是说，即使是最高的无想天的天神，也包括在这里。这样的天道常常被误认为就是涅槃。事实上，有些宗教可能就只是以这个目标为境界。可是所有这些境界无一例外的都必须被度化。这就是菩萨应当如何发心。接下来这段话的关键，佛说，当所有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被度化后，菩萨一定不要认为有任何众生得到了度化，这才是真正的关键。记得我提到过的安慰剂吗？希望所有众生快乐，希望所有众生证悟，激励着我们的修行。可是在下面这段话中，佛说，菩萨必须了解，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众生得到了度化。这表明相对菩提心实际上就是一种安慰剂。不要误会，当佛说菩萨不要认为有任何一个众生被度化了，他不是在说菩萨不应当满足于救度众生的行为，应该继续去度化更多的众生。他是在说，如果菩萨看到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我，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一个真实存在的众生，那么这位菩萨的见地是错误的。任何认为有寿者存在的菩萨不是真正的菩萨。可是我们的心是这样想的，我们中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菩萨，认为真实存在的众生承受着真实存在的痛苦，需要我们的帮助。不过如果一名菩萨执着或固化于认定众生是一个实体，那么这位菩萨只不过是在积聚痛苦的因。事实上，我不存在，人不存在，众生不存在，没有什么是受者。什么是我？我只不过是贴在由诸蕴组合而成的几个实体上的标签。举例来说，一张桌子有桌子腿和桌面，还有其他一些组成部分，它们合在一起就符合了我们桌子的概念。人是这样，众生也是这样。除了仅仅作为标签外，受者并不存在。我们生命中的前一刻，此生中的前一刻已经逝去。例如我们刚才的休息，它已经过去了，永远的过去了，它再也不是一个实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今天下午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想象，我们只能假设会发生什么，可 可是如何确定呢？它还没有实现呢。当我们谈论到寿者，我们是在谈论长寿，我们相信长寿，不是吗？这不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诸如维他命和人参吗？可是真相是，我们只是在想象，就如同我们想象今天下午的计划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当菩萨度化众生时，一定要知道没有人或者众生被度化了。再说一下，当菩萨了悟到没有真实存在的众生被度化，这就是究竟菩提心。这不是否定，如果它是否定的话，那就意味着有众生可被否定。菩萨也不抛弃众生，如果是抛弃的话，那就意味着有众生可被抛弃。这就是为什么佛在《金刚经》中说，菩萨要有度化所有众生的发心，不只是鸟类、人类，而是所有众生，包括那些无想的天神。但是菩萨一定要了悟，没有任何一个真实存在的众生被度化，这就是究竟菩提心。同样的，举例来说，当一名菩萨布施一枚硬币给一个乞丐，这个布施的行为必须是基于如下的了悟，就是没有真实存在的对象可做布施，即便如此，菩萨还是要布施这枚硬币。佛从没有说过我们不应该这么做，这相当深奥。出离心也是一样，出离的标准概念是了知执着是无用的，没有本性的，所以我们应该摆脱掉它们。例如在孩提时代，我们觉得沙堡和玩具很好玩，可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它们没意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不是真的。孩子气的玩具被溜冰鞋、滑板、松松垮垮的牛仔裤所取代。成年后，我们意识到滑板完全没用，也无意义，所以我们就戴劳力士手表、买昂贵的汽车、镶金牙等等。不过到了80岁左右，我们会发现这些也没有用，到那时候可能像桌布和筷子之类的东西能让我们开心。知道自己基本上厌倦了旧的玩具，是一种我们具有的很重要的出离心。不过仅仅是这种出离，我们谈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出离的出离，这是最伟大的出离。所以当我们粉碎沙堡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摧毁真正的城堡。同理，当布施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可以施予的真正的乞丐。不知怎么的，我们陷入了认为金钱及其所有物是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只是人类的心决定了金钱和所有物是必须的。比如现在我们的心认为石油是必需品，因为我们要开车、要坐飞机，所以石油很重要。可是也许在50年内，我们会决定水更重要，也许我们会因为水而争斗。你看，加诸于石油、钱币、金子、钻石或者房地产的价值，只不过是由我们污染的心加诸其上的。在实相里，石油与水超越了这种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修布施的菩萨一定不能住相，不能住于身，不能住于位等等，甚至不能住于布施的相。为什么？因为如果菩萨修布施时渴望或依赖于相，那么这位菩萨就在度量。如果这位菩萨在度量，就表明有一个参考点，好像菩萨在期待终点线，好像有一个终点线似的。而这意味着痛苦，意味着竞争与焦虑的痛苦。 佛陀问须菩提，你认为东方的虚空能够被度量吗？须菩提说，不能。佛接着问须菩提，南西北方的虚空能被度量吗？须菩提都说不能。接下来佛说，须菩提，如果一位菩萨不住于度量或任何相或终点线，那么这样的布施就是我们所说的无量布施，这种布施的结果是无量的，无法度量。这可不是文字游戏，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关度量的教授。通常在宗教思维中，我们总是在衡量，比如如果我们布施给穷人，下一世就会富有，有这类的界限，有这类的量度，并且还有其他的量度。布施一枚硬币不如布施100枚硬币那么慷慨，相较于菩萨施舍自己的血肉肢体，布施钱币就什么都不值了。总是有各样的度量，就像是在用磅秤称重量。只要我们还在称重，还在度量，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是有限的。经典里从来也没有写过，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头砍下来100万次之后，才能圆满布施行，没有这样的东西。然而，听闻当释迦牟尼还是菩萨时，曾布施自己的肢体给老虎这样的故事，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启发。我们会说，多么了不起的布施啊，多么慷慨呀。当释迦牟尼佛还是菩萨时，有一次他乞食只得到五粒米，在返回的路上遇到了迦叶佛，他把这宝贵的五粒米抛向迦叶佛作为供养。通常如果米是这么的珍贵，我们可能会用纸把米包好，确定放到接受人的手中，而且被恰当的使用。可是他只是把米抛向了空中，因为德育迦叶佛给了他如此深刻的启发，将米抛出去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供养。由此功德，据信他成了转轮圣王，伟大的宇宙之王。我们在谈论的是最上乘的布施，要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佛不是在否定布施的行为。你不能想，好吧，既然没什么可布施的，那就不用去布施了。如果你已经了悟到没有什么可布施的，你怎么会想那就不用去布施了呢？所以佛做了结语，告诉须菩提，菩萨要把心安住在这个教授上。接下来佛问须菩提，可以以身相见如来吗？身相包括顶髻和金色的佛身等等这些。须菩提说，不能，不能以身相见到如来。这次实际上是须菩提在给我们教授。那么这些相是什么呢？须菩提说，他们实际上代表无相。当然在我们的寻常心里，我们喜欢把佛想象成是跟你我一样的佛教徒，佛是我们的英雄大明星。当我合掌向佛祈祷时，我禁不住会这样，我的习性立刻造出一个特别的身相，从我的角度看是所谓漂亮的身相。比如32相好中的一个，就是据信佛身的高度和宽度是一样的，这点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真这么看，这就是一个箱子，一个很胖的人。有很多这样奇怪的故事，佛的耳垂碰到肩膀，这难以想象。佛的手指间有网，即使我们失意地说佛的手指间有会发光的网，那也没用。佛的手像鸭蹼一样，佛的指甲像铜，如果佛要，他的舌头能罩住自己的整张脸。有许多这样的东西超越过我们。 不过也许我不应该说超越过我们。这些相好是不可思议的象征性教授。我们的心有一种复杂性，佛陀作为我们的参考点，是所谓的理想的榜样。它与我们不是完全不相关，而是有一些共同之处，同时它是我们的理想，所以它理应比我们好，否则它就只是个普通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跟随它呢？所以它不得不比我们好一点点，或者至少比我们好一半，这就是复杂之处。